喂，Hello，
哎，你好，
哎，东哥好，东哥好，
你好，你好，看到你了，看到你
哎，
了，
对，我问一下，我录的时候要戴耳机吗？这边它是会自动把那个，
没关系吧？你觉得怎么方便怎么来吧，反正我这边听的是比较清楚的，然后它有一个语音录制吧，啊，这样录进去了，目前我听
就
的比较
是，
清楚。
对，就是我不戴耳机，它也可以。就是不，就是你以前的嘉宾，他会，你们会要他戴耳机吗？还是？
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吧。你这样讲话就行。如果不戴耳机的话也没关系，戴也可以。反正我都是，比如说我就没戴耳机。
OK。哦，行，好，就确认一下。
因为我录跟就是，我看你们就有那种流程嘛哈，录的时候，实际上我就是很那个什么了，就是很随意啊。因此我录的
好，
那个。我也不怎么剪，说实在的哈，就是，对，
对，
所以我的那个，就自己吧，我以前的是自己录，然后后来的话，我尝试，我大概录了400多期，我才开始尝试着去找这些嘉宾录啊，结果找不到嘛，我想找开发者，就是以前的时候，我想找开发者，然后一直也没找到，哎，这样你突然联系我，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以前。我每次我说我邀请你访谈啊，人家都会说不，算了。
好，你觉得我声音大小怎么样？就是会偏大吗？还是
还有点偏小吧，有一
偏
点
小
偏小，
啊？那我再开大一点。现在呢？
现在就大好很多了，
OK，好的，
好很多，对，
行。
要不就这样吧，因为我们都是不准备嘛，哈，就是因为。啊，其实你说出来，很多人都知道嘛，因为捕蛇者说，比如说我也听过啊，我听过你就是，前段时间我忘了啥时候了，反正是前段时间你去新加坡的那一期我倒是听过，对对，
好的，
对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相信你一介绍，很多人也都知道了。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是吧？就从现在，
可以可以。
软件那些事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我是 Like9M，今天很高兴来做客栋哥的节目，可以聊一聊，比如说独立开发，然后做播客以及各种各样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用的那个在网上用的 ID 一直是Like9M，然后我自己和另外的几位朋友也有一档播客叫做捕蛇者说，然后我们从2019年录到现在，会聊一些比如说和软件开发，然后Python 相关的一些话题，对，然后其实我还蛮喜欢去其他的播客串台的，因为你知道串台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自己剪，
对
有
对，
的就交给别人剪就好
对对是这样。不过我还没有去，不过你到我这里来是这样。其实我也不怎么剪，基本上不剪我的电台。如果你以前听过的话，你会发现我就这样录完之后直接传。
那我觉得你们就是录的音质还挺好的，因为我最早录播客的时候经常被喷，然后说那个音质不行啊，然后音量太小啊什么的。
是这样，因为，我相信我们做播客，因为我们都做嘛，会，包括现在我也是这样，包括今天早上我也，就是，听众反馈嘛，很多人反馈的时候就会，对我反馈最多的就是啊，你这个音质是怎么样？或者最多的其实是我普通话不行，因为我普通话不好了。然后后来的话，我又想想，算了，你就不听了。我现在是不听，我现在不太听。听众给我的这些建议，为什么？因为真的做不到，怎么做到嘛？你说我这普通话也不好去练，对吧？也练不出来嘛，所以也就这个样子。
大部分的反馈应该还是比较积极的吧，我觉得。
是，大部分反馈是比较好，就是是这样，就是你，像我的话，我就，因为我做了很多年了，我从2016年开始乱录嘛，那时
老
候的
前
话
辈
我。
了，
对对，我就是一个手机，我没有任何的设备，我以前我都不剪，我一个都不剪，我就是比如说我重复说话了，我也这样传上去，因为当时收听量是比较小的，就我就当自己好像是我也没有一个就是说我坐在屋里啊或者什么，有时候我开车出去啊，我觉得不行，我要录一期电台了，然后我就在车里再录一期， 自己只要说15分钟啊或者20分钟然后就传上去，实际上就是收听量非常非常小。但是即使这样的话，因为啊，我的听众就是对我容忍度很高嘛，因为以前呢质量更差，所以呢他慢慢的也就觉得哎，这样好像还可以。不过现在我也不太剪，有时候我会剪一点，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不剪，
要降低听众的期待。
对对，是这样。其实包括我也认识就是一些做这个电台的人，包括那个代码之外啊这些，我还见过他们，在北京的时候我还见过他们。
后来我听录过节目，对。
对对，我没跟他们一起录过节目，但是我线下见过面吧，就也是谈这个事情。我发现哦，确实就每个人风格是不同吧，大概我就是这样，也没有主体，然后就这样一直在谈，谈了之后然后就这样上传上去。对，
我2020年那个给国内 PyCon 做过一个闪电演讲，就是讲做播客，然后当时我讲了一个主题，就是你其实不需要很好的设备你也可以开始录，对，你完全用一个手机你就开始说就行了，所以最重要其实是开始。
对对，是这样。大概我录到一两百期的时候，就没有一两百期的时候，大概就是收听量是50人或者是100人，但是大概是这样。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哎，就当自己记录一些写博写写，不是我们也写在网上，也没人看嘛，尤其是像我这种。然后我就是自己这样乱录，然后看了书，哎，发自己的感想，大部分都是讲你软件的这些事情吧，然后就这样发上去的。不过我觉得你这个捕蛇者说非常的好，这个名字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们是不是柳宗元的那篇文章？
对，对，我当时一开始想怎么起名字嘛，然后因为我们几个创始人相当于都是有一些 Python 背景嘛，就是不论是组织 Python 的会议啊，像 Mandrosaka， 然后我赖清涛就做过一些 Python 的开源项目，然后像 Adam 他原来是在知乎，然后知乎你也知道就是一开始是主要用 Python 的嘛，然后对，我们就想做一个就是虽然是以面向程序员主题，但是更偏向 Python 这边的一个播客。那 Python 就是蛇嘛，对吧？
对对对，
就是对对，所以它吉祥物也是蛇。那我们就想，哎，有什么比较好的名字，就想到捕蛇者说，因为比较朗朗上口，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就国内播客你看基本都是四个字，
捕蛇者说。对对，是哈，
对，就是一大堆的播客全都是四个字。
对对，
我觉得可能就是四个字发音比较好吧，就是一个这种音节的感觉，你像三个字有点太短。然后
是是，捕蛇者说，我就是我们初中嘛，初中初二的时候，在山东是初二，就是柳宗元写的这篇文章嘛，也叫捕蛇者说。
对对，这样，对，以前大家都学过。
对，什么永州之野禅意是黑字而白章，哎，
白章，
我跟他们背诵你知道吧，现在我大概能背大部分，但是哎，好像就是跟学语文一样，然后就跟那时候古代小孩在那摇头晃脑的这样背，但是你问了什么意思嘛也不知道，大概我现在再看看也应该知道点什么意思，但是我能背下来。以前我在山东嘛，我们那个教学就这样，我老师就必须要背诵。我相信，我不知道你是在国内上的，
要背要背啊，对，也都是要背。
你在国内上的学是吧？
对啊，那肯定
啊。
我没在国外上，我没在国外上过学。对，虽然我现在在美国，但是我没有在国外念过书。
哦，是这样啊。
对，
好，非常好，这样。其实我就觉得，哎，你们这个名字非常好，因为这一期的话，我非常想知道，就是你不是独立开发者嘛，就是你自己做了一些就是独立的软件，你可以给我讲一下，就是给我跟听众嘛，因为我非常想知道这个，就很久以前哈，大概就是苹果手机刚刚出来不久，因为我在苹果手机出来之前，我给那个塞班啊，就诺基亚的塞班开发过软件，后来的话在苹果手机出来之后啊，我也开发了一些那种小孩玩具啊那种，因为那时候刚刚有小孩嘛，因为我年龄比较大，就那时候的话，那时候不用推广还能赚到一点钱，就是说 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哎，你做出个软件出来啊，怎么推广，我总是觉得是最难的，而不是开发，而是推广是最难的，我总是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做这种开发这么久，然后有什么感想啊？
啊、OK， 这个话题确实比较大，我想要怎么说，就是，我觉得首先说一下关于独立开发者这个身份吧。就我觉得我现在其实还是刚起步嘛，就是和那些已经成名许久的独立开发者，像中文圈大家比较熟悉的八爷、图拉鼎他们，其实完全不能比。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还没有完全，就是我没有全职嘛，我现在是相当于业余时间去做一些自己的 app， 所以对。这样子，然后，对，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是独立开发确实很大的一点是你需要做很多 marketing 的，但我觉得 marketing 也只是其中的一环。就我觉得独立开发和在公司上班非常重要的一点区别，就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独立开发你需要考虑所有的事情，就是你不是在只比如说专心于技术就可以了。你需要考虑就是产品的设计开发，然后市场推广，包括以及最重要的就是怎么去给这些事情排优先级，就是因为你有一万件事情你可以做，但是现在你要做哪件事情其实是需要一定的斟酌的。
对对对，是这样。就是我也就是很羡慕，就是你说的那一些很出名的啊，就是我是没机会采访到他们，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做，你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做的这个叫就软件吗？
OK， 对，我现在做了一个苹果上的就是 macOS 的 app， 叫Click Now， CLICK 然后 NOW， 你可以读成 click
点击嘛啊，点击
对你。你可以读成 click now， 也可以读成就是把后面四个字母连起来，就是后面四个字母是 know， 那是知道，对，所以就是 click now。这个 app 它其实是一个AI 搜索的 app。所谓 AI 搜索，可能不是所有听众都特别熟悉啊。熟悉的听众就是可以类比一下，像 perplexity 这种。那其实 AI 搜索它就是简单理解为，你比如说你在 Google 搜索，对吧，你搜索一个东西，它可能给你十个返回结果，那么你原来是不是还要一条一条点进去看，对吧？你比如说我搜索一个如何做西红柿炒鸡蛋，那其实它不会直接告诉你怎么做西红柿炒鸡蛋，而是你要点进每一个网页里，然后它可能有一些步骤。那现在呢不论是 Google 自己还是一些第三方的这种搜索，像 Perplexity， 它都提供了一个功能，就是说你搜一个东西，然后他就直接给你一个答案，并且他这个答案的来源是从网上各种网页来的，相当于他给你直接把这些网页上原来 Google 返回的结果总结成了一个这种对话式的答案，类似于 ChatGPT 给你返回的答案，对，所以你不用再去点进网页再看到。那这样自然就是比较方便嘛，对吧，就是你就是节省很多操作。那对，然后所以我这个做的是一个 Mac 上的 AI 搜索，但是它并不是网页端的，它是一个你可以在任何 app 里使用的 AI 搜索，就是它的基础操作就是滑词，比如说你假设啊你在一个 PDF 里面，然后你有一个词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对吧，你可以就是相当于选中这个词，然后呢就会有一个悬浮框弹出来，然后你点击一下这个，我就这个 click now 就会给你解释这个词的意思，并且这个解释是联网的，对，然后当然你也可以用它做更多的操作，比如说就非常传统的选中一段话，让它进行总结或者进行翻译，这个都是可以的，对，然后这个是基础的操作，然后 click now 还支持一些就是比较方便的功能，比如说如果你选中的是一个时间。就是不论是什么形式的一个时间字符串，比如说就假设星期三，或者说2024年8月22日下午3点，就这种， 你只要一滑，然后它就会显示一个类似于日历的这种小的弹窗。对，你可以看到比如说这天是星期几，然后我还会有会有一些按钮，就是你可以把当前的这个时间加到日历里。对，这个其实是我，这个真的是我一开始最开始做这个东西的初衷。对，最开始我并不是想做一个 AI 搜索，其实我一开始想做的是一个快捷添加日历的东西。然后最后发现，哎，这个好像也可以，对吧？就是赶上现在 AI 的这种流行趋势。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我用过你这个，就是因为你在那个 Twitter 上宣传过，你这个可以解释代码也可以。
对的。
然后你一写定，因为我写 Java 嘛，也可以，就是你让他去解释 Java 的这个代码。
是的，是的。其实像现在大模型它的能力非常强大嘛，然后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很复杂的 prompt， 你就可以让它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其实我的 prompt 很简单，就是让它解释这个东西。然后如果你选定的是一个比如说单词，它自然就会告诉你它的意思；如果是一段代码，它就会告诉你代码的意思。对。
对对，我觉得挺方便，就是在以前的话，这个如果就听众的话，也许在 Windows 下用的话，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用那些我不知道现在有道有没有，就以前的时候像金山词霸都可以，就是你再滑一下词，它就会弹出来，然后去解释它。对，这其实就是这个 Click， 它的名字叫 Click Now 点 AI， 就是域名啊 ，Click Now 点 AI。对，如果有想去试用，对，这个只是在目前就是在这个 Windows， 不是在那个 Mac 上才可以用。
对，目前是 Mac， 然后是有免费试用的，所以就是你直接下载下来用就行了。哦，对，这个它其实有一个有几个优势吧，我觉得最重要的优势就是可能对国内用户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你不需要 API key。对。
哎，这个你用的是谁的呢？
这个
不好说的。
我可以透露一下，我用的是 Perplexity 和 Gemini。
哦，
就是Google 的那个。
谷歌的。
具体怎么做，可能就是不太好透露。
啊，可以可以可以，没关系。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不用翻墙。对。
哦。
对，但是不用翻墙的话，它的搜索结果可能会相比于翻墙会有一些限制吧。就是不用翻墙的话，相当于我这个就是。相当于连到我自己的服务器，然后去请求 Gemini， 它的 Gemini 结果就是它不是完全联网的，对，但是它的返回速度会非常快，所以如果你只是想把它作为一个基础的全局滑词或者翻译总结是没有问题的，是不用翻墙就可以使用的。
对，对，这个挺什么的。你知道我们再谈谈其他的软件也可以啊，就是我装了你这个哈，然后我还那个装了一个那个叫 Bob， 你知道吗？
Bob 我知道，对。
啊，其实我觉得这将来啊哈，很可能你这个就慢慢发展的话，其实是一个趋势。我觉得这真的非常好用，主要是，因为 Bob 的话，它可能有很多 API 的，其实我就填了一个那个什么OpenAI 的那个
OpenAI，
对对，其他的我也没填，因为我大概就是想用它学学英语嘛。大部分我是这个呀，
对对， Bob 在这个领域就是很出名嘛，然后包括像 OpenAI Translator， 那个叶童做的这个，就是因为全局滑词，它就是一个相当于你相比你要切换到比如说 ChatGPT 的网页或者另一个 App， 这种它的带来的便捷性是无可比拟的，对吧？你不用切换 App 了，对
对，
所以对，他们确实是做的比较早，然后在那个翻译这方面，我认为就是 ClickNow 还是比不上他们。对，但我是想
慢慢做。
对，但我其实也不只想做一个翻译的嘛，我更想做的是一个就是这种通用的一个搜索，然后并且加上一些比较方便的功能，就不仅局限于翻译。对，所以但我认为这种交互像你说的确实是一个可能趋势所在吧。我不太确定 Windows， 对，我不太确定 Windows 做这种好不好做，因为这些软件都是 Mac 嘛。
对，你是用的 Swift 啊？
对，我是用的 Swift UI， 做的。
哦，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因为我看有很多人是用那个 Flutter。Flutter 的话，它可能跑平台。
嗯，嗯，
但我也不清楚啊，但我不清，因为我啊，我也不给 Windows 开发桌面软件嘛，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个会不会比较那个什么。但是Mac 上收钱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收的，就这个，
对，
你卖的话，你在 Windows 上可能比较难搞，我认为比较难搞，我也是瞎猜，我没有做过。
对，其实我肯定是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也是希望能开发一些 Windows 软件，但主要是我的开发的笔记本就是 MacBook， 然后我尽管可以装一个 Windows 虚拟机，但是也不是特别方便，对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 Mac 开发者比较多的原因。
对，是这样，就是很多的 Mac 软件啊，用的确实比较好一点，但是你开发成 Windows 的话，国内的用户是多嘛 ？Windows 用户肯定远远多于那个什么，就是了。
对的，
我认识一个，也是听我电台的，他做那个什么，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语种，就是西班牙语，但也对我们来说是小语种，实际上西班牙用的人非常非常多。就国内的嘛，国内也是相对也是比较多的。他只做西班牙语跟中文的一个翻译，他做了一个字典一样的。就也但他有一个词典库吧，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的词典库，应该是盗版，我没好意思问他。然后他就卖那个，就只在 Windows 下用，然后他也卖了不少。大概我可能过几期要访谈他，他具体数字他没有透露给我，但是看起来还不错，他已经全职在做一个字典。西班牙语，后来他又说他要搞个法语字典，
这切中了细分市场，我觉得挺好的。对
对对，但是像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嘛，你不知道哦，竟然还有人学西班牙语这么多的，就是说他能找到嘛，首先他要找到这个。
对，
而且
对，说到这
像百度或者是不是百度，就国内的这一些，他不太注意这个西班牙市场。如果像网易的这些，他只注重大的嘛，像英语啊或者是什么，他不太注意这种相对比较小的，可能就是那个市场对我们来说会好一些。
嗯，对，就是我之前听到了一个理论吧，我觉得不仅可以应用于独立开发。他那个就是要找他那个理论，就是说要找到你的 unfair disadvantage， 翻译成中文就是不公平的优势。比如说就以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对一个中国人，然后他又是懂西班牙语，然后他又会写，他又能做软件开发，对吧？这三个东西的交集，他其实就构成了一个很好的优势，就是你一定要是一个同时具有这三个特性的人，他才有可能开发出一个比如说中文西班牙语的字典。那你这么一想，其实这种人就是非常少的。你比如说我可以再加一些限定就比如说我是一个这些之外，然后我又喜欢做菜的人，然后这可能人就更少。所以其实你把这些框框弄下来的话，每一个可能很细分的赛道，他其实能做的人就是那么些，那为什么不能是你的，对吧？如果你能找到自己的这种优势了，
就尽量的这好像是我在哪里看的书，或者是我在网上看的，他们叫定位嘛，就是定位成自己在那个行业中做的比较好的，就是不停的加限定词嘛。
对，
对，不停的加限定词，总归是总归能找到。但我觉得你这个已经不错了，我现在就用 Mac 嘛，然后我就装了你这个，你然后画一画，然后。它确实弹出来，就好像是最近才会出现这些软件吧。以前的话，我就觉得 Windows 上，因为我用了也蛮长时间 Windows 嘛，大概以前的时候，你看我们用金山词霸呀或者什么，它不都弹出？但我记得苹果上是没有这些软件的哦，在以前，或者我见识短浅，我不太知道，就画一下就弹出来，好像真的没有。
对，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但苹果的这种 API 其实一直是有的，只是可能我觉得可能就是 AI 出现之后催生了一些这种需求吧，大家发现 我可以很快的搞一个这种花瓷的软件出来，所以就
对对是啊，
对
对，
其实
对，
嗯，你说，
就是我是说，你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你开发软件大概用了。不是开发软件这个是大家都很多程序员都知道怎么开发，就是你推广它大概都去了哪些地方推广呀、啊、或者是什么。
OK， 对，其实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怎么，就是讲我尝试过哪些推广 ClickNow 的手段。这篇文章里列了一些我尝试过的东西，然后大部分都是失败的，然后之后东哥也可以把这个贴到 show notes 里。就当时我尝试过在我们的播客群里分享，这个效果还行。然后我尝试过 Reddit， 如果听众不太了解的话 ，Reddit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海，对，就是海外的百度贴吧，说白了。
对对
对。然后 Reddit 有一个那个 Mac Apps， 就是 Mac 软件的这样一个群组，然后我在里面发了，这个效果也还行。但其他的基本都是失败的，就我在 Reddit 其他的地方发就没什么反馈，然后我在 Hacker News 这个应该
这个
你们应该知道
啊，
对，在 Hacker News 发也没什么反馈。然后我觉得最坑的是一些我叫做工具站吧，就是现在有很多这种站点，它会列很多的，比如说AI tools AI 软件出来。就是你提交你的软件，它就可以把它列上去，就是你相当于有一个条目了。但我发现这种东西，就是除非你跟它那个站点进行一些深度合作，比如说让他们去给你交钱，然后让他们给你推广。你仅仅把你的，如果你仅仅是把软件提交上去，这个基本带不来任何流量，这是我的感觉。
哦，
对，
哦是这样。你开了摄像头了，你下午抬出来。
我开摄像头，对，
对对，我没看到。
你要开吗？
我没有，我这个我这台机器是那个 Mac mini 吧，它这个摄像头的。然后我有一台，这是我在家里，我有一台那个啊，我很少用它，就背着出去嘛。啊，我把它最小化了，我只要一点了一下，哎，一下子弹出来了。
对对，我们录一般都开摄像头。哦，行，没事，这个不没。
这个对对不对啊？确实，我
没
看到吧？我没看到。
然后我在那个 V2EX 也分享过，就是，但在 V2 这个也是学到了一课，就我发现，在 V2EX 你分享任何软件一定要送激活码，不然就不会有人回复。
哦，但是确实，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在很久之前我开发过那种小孩的软件，就是你在手机上怎么装配玩哄小孩嘛。因为那个时候哈，你只要开发了我卖 0.99， 就我说那个年代，我说很久之前了。
美元吗还是人民币？
就是 0.99 美元，我说在 Apple
美元，
就是咱们苹果手机上那个。然后的话，那时候是不怎么用推广的。那时候真的是我就不推广嘛。然后后来的话还越来越觉得哇，竟然需要那么多的推广，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变得很难做了，很难做了之后我就没再做。所以最近这几年我又看，哦，就是看人家好像做的好多软件都不错呀，然后我就想，哎，看看这些人是怎么推广。你有没有去那个 Product Hunt 那里去推广
啊？Product Hunt 还没有，因为我就是我知道应该去 ProductCon 推广，但是我的心理负担总是很大，因为在那边推广感觉就是需要把你的整个描述写得很好啊，然后甚至还要比如说加一些群找一些人去点赞啊，我就感觉啊好难弄了。
哦，
就没做。对，但最终肯定是会去的。
对对对，你可以发动一下听众嘛去点赞的。
对，但我这么说可能有些误导，因为我也确实知道很多人靠自然流量就是拿到了很好的 ProductCon 牌。所以并不是一定要就是怎么样找人点赞什么的。对，如果你产品够好，那可能大家就会自愿的去尝试。
对对，但是大部分我还是现在觉得啊，尤其是现在我觉得，哎呀，产品好真的是一个比较一半一半嘛，或者是一小半产品好。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我当程序员之后，我会发现很多的软件我都可以仿造出来， 我是说真的是这样，就是模仿出来了，我都可以模仿出来。但是你会发现，哎，你即使模仿出来的话，你不见得能够推广出去。就这个是，就是你不知道到，我是不知道到哪里找流量，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前的时候，现在我也是，以前的时候我是特别痴迷于技术嘛哈，然后我就有点觉得啊，那些搞销售的好像是整天喝喝酒啊哈，然后他签个单子。后来我发现，哎，那个确实需要更高的这个更高的一些能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很有，很有。我开始做独立开发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操，那些能搞流量的人才是真的牛逼，才是，
真的是这样。
最对。
他们我有一个以前的时候我认识一个，他就混嘛，以前的时候就他也不学技术，也不就是混圈子，然后他就是做推广的呀，就真的很厉害，就他总是能够找到各种方法上人家的他以前我，但他后来不跟我在一个公司了，我们还是有联系，就是安卓的，他就在各个地方国内安卓的商场上去找人，哎，能不能把我放在首页？他能做到，他就是找人际关系，跟人家喝酒送礼，就这种事情。然后呢，确实非常非常厉害这种人。
对对，但这种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就不是最优的。最优你知道是什么？就是自带流量，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 B 站几十万粉的 UP 主，对吧？你是一个 YouTube 的几十万粉的 YouTuber。这种才是最牛逼的。其实我有找他们，就是我有问一些 YouTuber， 然后你能不能帮我推广。然后有一个人他是在 YouTube 有几百 K， 应该相当于就是几十万的粉丝，然后TikTok 有几百万粉丝的人，他给我的报价是就是3500欧元。
哦，这我感觉我不知道你买
不
了，但我觉得不是特别贵吧这些。
对，其实不是特别贵，对，但是我就发现，就是你知道他们的就是肯定给我这个报价也应该不是他们最贵的嘛，就是肯定有比如说比这个收费更高的那种博主，但他们其实商单是特别多的，就是他们是他们的接到的商单其实是远远多于他们能够去发的视频，一般来讲是这样。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流量，你自带流量，你是一个这种网红 influencer， 那其实你是完全不用，就不太需要考虑自己去怎么赚钱的，因为自然会有人找你去推广。而我发现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在做独立开发的同时去做你的自媒体，这是一个我现在观察到的趋势。比如说你知道他们那个就印第骇客对吧，应该
我知道
你比较熟。对，他们做那个 Podwise， 就是一个播客做笔记的工具，然后他们其实就在走这条路，他们自己在做一个这种有很大流量，尤其是在开发者中有很大流量的播客，然后并且他们也在做这个产品，并且他们还在经营一个相当于独立开发的社区吧。所以这几个东西其实都是互相促进的，比如说他们在每期的播客里面就会给自己的产品打广告，是吧？那这个自然就有流量，你不再需要去说求别人说啊，能不能帮我推广一下，对吧？对，我自己就是对我自带流量。对，然后还有一个国外的例子叫那个 Mark Lovin， 就是 Mark Low， 这个人也是反正 YouTube 的一个大网红吧。然后他就是他特别会做视频，我感觉他就是做视频圣体，并且他也在做独立开发，所以他独立开发因为他自带流量，他就做得特别成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现在的趋势。对。
对对对。你说这个我也认同，就是你自己有流量的话，你这个成功起来就更简单嘛。但是呢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想做个网红也是个好难。
不容易不容易。对。
对
啊，我从来没有说这很容易。
这
非常这非常难。
对。
不比独立开发简单。
对。反而我倒是觉得，说实在的因为以前我一直做开发嘛，我倒是觉得这个开发可能就拿的钱比较少，就是固定，相对来比较固定，就给人打工嘛。然后但是确实不怎么操心。我是说你我不知道你也应该有个打工经历吧。
我正正我、
啊、
我
正在打工，
没有，对啊，我正在打工。
对，
正在打工。
就你会发现，
没有辞职。
我们如果不想做这个，不想推广自己的产品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不太用操心的。
嗯，是的，是的。
做什么做什么功能也不用操心嘛，有人告诉我们做什么嘛。
我觉得在公司，你甚至可以说你。这也要看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你一门心思钻研技术就够了，就是你把这个功能实现出来，然后把它性能做好，测试写好，至于这个东西实际上比如说要怎么卖给用户，然后它能赚多少钱，这些你完全不用操心。所以就是其实在公司是一个我不知道应该说纯粹还是就是局限，你可以说这是一体两面嘛，就是一方面你可以只关注技术，但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它也比较限制你的眼界，对，你没有看到一些更多的这个产品生命周期除了开发之外的东西。
这就是以前我经常在电台里说的，就是老板的策略之一就是把人用废，就是给你一个，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我觉得也有点太对，
给你一个最好的，最什么东西都是最好的，就是你在你那个行业中就是最好的，就是他把整个产品线他打成很多块，就他给你做你在哎你这一块中是最好的。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开发呀，哎他就够，他把那个除了开发之外的其他他就给你隔绝掉了嘛，他给你挡住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跟用户反馈，有其他人做吧，然后你就专心做这一块就好。实际上做的比较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好像会开发，其他的也不是很会。但我也是这种情况，因为我当然是开发的是路由器相关的软件，也是这个样子。但我还是，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就是说是直接面向用户的还是什么？我们更差一点，是面向企业的，就是企业真正用的人，他没有话语权。就是你买这个东西
接触不到，
对。你买就是说我要买你这个产品，那是谁？是领导说了算，但是领导不会去用这个产品。对，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根本就是更不在意真正的用户，就是比如说他是运营商的那些操作员，我们听他的意见了，就是那个领导想一出是一出，基本上我们就这样去开发。所以呢我就是对这个市场就非常不敏感，搞了很多年之后，我觉得当然这也有点甩锅了，不过我确实就形成了这种思维嘛，就是包括在我们公司里他们都是看看对方那个对方的公司的老板要做什么，他说要做一个大屏，实际上没人看那个大屏，但是老板觉得那里的领导觉得那个很好看，那就给他做几十寸的你们放上去，但是实际上真正操作的员工并不这样做，并不用。反正我做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因为也是浪费生命嘛。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尤其是你们还好，你们至少能接触到，就知道谁买了嘛。虽然它不是真正用的，就像我其实是在 Google 嘛，然后我们就是这种超大型互联网公司，你做的东西，它很多都是内部用的，就是你是做给公司其他人用的。所以你。哦对，然后你就是完全不知接触不到你的这种真正的用户，对，或者说你的用户就是公司的其他工程师嘛，这样讲也可以。
嗯，就内部工具嘛。
对，也不算，我以前做过内部工具，现在我做的更多可能是就是一些基础设施这样的，对，但都是内部的工程师用。那他们其实和这种外部的用户就非常不一样嘛，就是你不需要去考虑说我要怎么卖给他们，而就是很多时候用不用你这个东西是上面已经决定了，所以是、
哦、对这个还是，反正我是做开发哈，有时候人家说你是做互联网的，我说哈、哎、我离互联网差可老远了，所以就是互联网的话就是你知道最终用户是谁吗？你这个确实需要听人家的意见什么的，像我们的话我说我们是对 B 端的嘛，就是对对方的老板，然后这个时候更显现出就是卖货能力嘛，就是这个是就是销售员是最厉害的，他可能签一个单子，他会拿提成好几百万，真的是好几百万，尤其是 我们就是卖给运营商的话，很可能一个项目他要特别多的钱嘛，就是然后他就会拿很多钱，然后他可能就会画一些饼嘛，就是给老板画一些饼，然后把这些饼再分成各种小功能，让我们这些开发者去实现。但是你说验收嘛，哈，也就是那么回事。我是觉得，我不知道国外什么情况，就是国内目前是这样，就是你验收的话，其实啊，反正也是面向领导验收嘛，下面的员工说实在的，比如说我要给移动公司啊或者是什么，那在移动公司打工的员工啊，话语权是比较小的。目前，
我觉得就是说回那个独立开发的推广嘛，其实就我可以先讲一下我还推广过哪些地方，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我当时在 Reddit 之前在 Reddit 发帖宣传我的软件，然后有一个法国的老哥看到了，对，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说他在经营一个 Mac 的这种newsletter， 就是
我知道，就是发邮件，就是邮件列表，
对。对他这个哦，他不，他甚至都不是 newsletter， 他是一个 Mac 的杂志，对，他是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呢，就是一个线上的这种推荐 Mac 软件的杂志。对，他就觉得我这个还不错，然后就是想问我能不能，比如说给他一个一份免费的软件，然后他帮我推广。我开头以就我给了嘛，然后我开头以为就很简单，就这样完了，这样就完了。但是其实他前前后后我们聊了得有60多封邮件，就是因为他对他这个人非常的细致，就是他会发现很多很小的问题，然后给我提出反馈，然后我就说 OK， 我可以改，所以我们来来回回讲了60多封邮件，在他最后正把这个发出去之前，所以我觉得啊，有这样的用户其实还挺幸运的，对，
对对，哦，他肯定也做的是比较成功啊，如果按他这个进度的话，我觉得这种人早晚会成功吧，就会应该会特别成功啊。
他是这样，他是一个60多岁的人。
哦，
对，他经营这个杂志，他说已经有我忘了是20多年还是30多年，
还比较厉害了。
对，他经营了很久了，然后他说他可能还有可能再做一段时间就不做了，所以他相当于是一个这种濒临退休的人。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这种怎么说细致或者认真反而是让我特别特别感动的。对，他我没有见到另外一个用户是像他这样子。
确实60多。哎，这样你说起年龄来啊，我的老板就是我曾经有一个打工的老板嘛，就是他是1949年出生的，非常厉害，跟我就是。你想想，就是中国建立的时候，他就是从中国跑到台湾去了嘛。就是他出生的那一年，出生在重庆，不是这边建国呢，他就走了嘛，哈，走到台湾去了。
哎，等
爸爸
49年他出生的话，他怎么？哦，他爸爸跑去了。
对，他爸爸嘛，然后他又去美国，然后去读博士什么的，然后也是40多吧，开始创业。哇，一直写代码，真的是我真是服了他，就是这样，或者是啊。他特别热爱这一个嘛，反正公司的代码就起初的嘛都是他自己做的，然后对，后来他把自己的公司卖掉了，然后我在他的公司也就干了不久，卖了之后我还在他的员工群嘛，就是那种离职员工群也有个群嘛，包括那种大的群里他们说啊、哦、已经卖掉了，然后卖了好几亿给个也是一个公司这样，然后他才正式退休。 对正式退休，就我觉得这种人
热爱，
对对，他确实是热爱什么东西。再后来几年的话，我就会跟那些同事打听嘛，然后我说这个老板去干什么，他说他已经又回来了，然后在公司里干不干钱的不拿钱的顾问，就是不退休嘛，他没事干，他好像这就是他的，就好像他的生命中就这么点事情吧，然后穿的也破破烂烂的。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都觉得哦，是不是像就是说他的衣服感觉有10年没有换过的那个样子，然后他竟然是亿万富翁。
对，我感觉哎，但怎么说呢，就是 其实对很多独立开发者而言，他们是没有达到温饱线的，所以他们就是会不能这么以这种心态去享受，他们就是想怎么样把软件卖掉。
对对对，是这样。你这样说起来，六七十岁我就想起了我这个老板，确实比较厉害。他们确实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东西，然后写代码，然后就一直这样做下去，一直干到退休。但现在也我已经很多年知道他的消息了，也不好打听嘛，也不在那打工了啊。反正
就
对，反正也就这个样子。
我觉得开源领域是有挺多这种不计回报的人的，就是他们就是热爱，然后他们可以比如说20年、30年一直在维护一个东西，然后甚至都没有什么人听说过他们，但他们就是这样默默无闻的一直在贡献代码。对，开源领域这种人特别多。
对对，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是除了热爱之外，就他经济压力也不大呀，在国外，尤其是你在国外，你可以给讲一下，因为我这个老板他是去在美国嘛，但是他是没有经济压力，其实他那说实在我认识的也不多嘛，你说他保持这么多的热爱，是不是他没有像国内的这些琐事，在国内你也肯定也知道了，他。像你这么大了，你不得给小孩看孙子去啊，是吧？给小孩看小孩去，对吧？
对，我觉得就是国外他们，我觉得国外和国内环境最大的不同还是说加不加班吧，这个确实是挺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每天就是上班到90点，那你必然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做开源，对吧？这个基本不太可能。然后但另一方面，我觉得那些人。就是，你要说有没有经济压力，这个不好说，可能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唯一能比较确定的是，其实你从做开源里是大部分啊，绝大部分开源软件贡献者是得不到什么经济报酬的。对，因为我原来其实也是做了挺多年开源吧，然后GitHub 也有一些项目，然后也比较了解一些Python 领域的这种开源的开发者，他们就是。不是因为经济回报去做这个事情，有些人是他们有一份全职的工作，然后他们开源仅仅是你可以认为娱乐，然后有些人可能极少部分是真正只有极少极少部分是拿钱去做开源的人，所以你说经济重不重要？我觉得我认为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然后我觉得时间是最重要的，但是热爱是一个基础。
对对，要不然也不会花这么多精力搞这东西了。对，我认同这一点，就是你还是要有很热爱嘛。像我在就是我们这边嘛，你看那些你这样说起来，你看那些老头钓鱼的是吧？下着雨他也去钓鱼，是不是？
是。
对，鱼其实你钓鱼的话花很多钱的。我也是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你钓鱼的话其实是你钓鱼完全是。这个鱼不值钱的，就是完全就是时间是最最值钱的。对，你说的都
对
是
对
对的。
对，其实说到做开源，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对比做开源软件和搞独立开发的区别。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讲一下，应该也比较有意思。
那
就
可
是
以。
我在开始独立开发之前，因为做开源比较多，然后我以为独立开发和开源是比较像的。因为你想，对吧？你都是比如说你可以自己产生 idea，然后自己去做项目，然后你不太需要，比如说考虑特别多，就是和别人合作啊这种事情。然后对，我发现，但我发现实际做起来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是做独立开发，你有很多这种精神上的负担，来源于你需要对客户负责，而做开源软件是没有这种负担的。因为做开源，对吧？有一个就开源领域的这种说法，就是如果你看这个代码不爽，你就去 fork，或者你就来贡献。对，开源其实是一种大家认为我把这个代码开源出来了，然后我已经免费提供了很多东西，对吧？你其实用的不爽，然后如果我比较好心，那我可能去帮你把这个 bug 修掉，然后给你加一个新的 feature。但其实作为开源的维护者，我是没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欠用户任何东西，对吧？你已经在免费用我的东西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所以
对对
对，但是做独立开发是不行的，就是你同样是一个东西，你尤其是你这个东西卖给用户了，那你无形之间其实你就对用户产生了一种责任。就我感觉特别明显，就是我卖了一些软件给用户，然后用户报 bug， 我就觉得啊，这个又出 bug 了，我对他们愧对这些用户，然后我要赶快把这个修好，因为你既然已经付钱了，你付给我这份信任，对吧？我就不能辜负你。就是这种负担其实和做开源差别非常大，对。就我原来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嗯，被你这样说起来了，我又想起来一个相对比较搞笑的事情，就咱们程序员很多的时候都是啊，我要开发一个，就是说开发一个产品，然后出来卖，然后发现卖不动嘛，然后卖不动之后，程序员不都这样嘛，卖不动了反正是啊，然后他就开源了嘛。然后开源之后不仅拿到开源代码，然后人家卖得动，哇，这边又开始给他有很多这种案例已经出来了吧。
嗯，
然后其实他就是这个程序员，也可能我们程序员可能是有一个通病，是羞于推广啊。
嗯，
是不是有这样，或者就不是很会推广，但是呢被人家那种专门也不太会写代码了，人家就推广出去了嘛。我听我电台呢有一个超级天才，我认为是推广上的天才，他总能找到商机这一点。就是说他卖那种什么，卖那种大学生又要写代码的那种例子吧，就像答案小项目这种的，他就卖很少的钱一份，就十几二十块的这样，他现在卖几万份出去。我
期末大作业是吗？
对，就类似于这样，就是
OK，
就他卖几万份出去。我就说你是怎么卖的呀，他就说他在北京嘛，他在北京，他就加各种群啊，只要大学生存在的群他都去加，包括卖饭的卖什么，然后他就在里面就是不停的推广他的东西，真的卖了出去了，这我也是服他，就是地图里啊，类似于这种，真的是很厉害。反正我是很服他，就是我就觉得哎，这件事情如果我想一下的话，我就觉得没前途，谁会花十块钱买一个作业嘛，作业答案嘛，这种哎，确实有人买，
有人买的，
对对对，
更贵的都有人买，
对，然后而且卖的越来越多，就你知道吗，就是说口口相传嘛，因为他会有后期的嘛，他会找一些人把这个作业给搞起来，然后就又能卖得出去。哎，我反正是有时候我倒是挺想访谈他哈，他不接受访谈，他觉得不行，这个大公司
对，还是有点灰色地带，稍微
对对对。我说你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了，但他说哎呀，这个有点拿不上台面去。我说哎，这个其实挺上台面了，因为你想想，你卖个十万份，每份卖个二十块钱的话，就已经200万了。很多程序员哪能一年搞了200万吧？非常非常难吧。而且他还不会写代码，他从一个浙江的一个什么中专嘛毕业，就反正我是非常佩服这种人。他以前不过他以前被训练过，他在阿里就被训练过，阿里那种。
他进过阿里 ，OK。
对，他经过，但他不是程序员嘛，就是地推的这一类，就是搞阿里巴巴去工厂。他在群里讲过，他去工厂就是让人家把自己的货登到那个阿里巴巴，然后卖到国外去，就是他说怎么搞，就是敲门去一家一家谈，一家一家去谈，因为浙江那边不是有很多那个小的工厂嘛，对，然后每家可能收几千块钱每年，就这样，他做过这种地推，我觉得哎，好像是也是被训练过的阿里可能有这一方面训练过，所以呢他做这种事情首先是比较敏锐，就做推广是比较厉害的，这种人应该是如果你做个好的软件应该联系一下这种人，让他帮你，
是可以到时候引荐一下。我觉得就是marketing 或者销售的技巧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吧，而大部分像我们程序员就是会在这方面比较欠缺，
不是这样，
也不是
OK，
对，我觉得一方面是不好意思，另一方面是你其实每天写代码，你没有机会去练习你的这些技巧，因为大家其实一开始都是不会的嘛，就是你肯定是从不断练习、不断的失败中学习。而比如说你如果天天就是在公司里写代码，那你失去了这些机会，你就自然就是不可能有这种长进。
嗯，对。像我能想到那是一个市场。但是我也想象不到有这么多大学生写个毕业论文也要让人写好，这真的是、
哎、这个市场可太大了。这个不光是大学生毕业论文，就是大学生就是那个各种会议的投稿，然后甚至 SAI 你现在都可以买
啊、
哦。我觉得这个产业挺庞大的吧，虽然不是太好，但它确实是存在的。
对对对，他就做这个。我说你也没上过大学，他说这个你自己看看自己吧。他就专门搞这个，就很多的大学生不想写毕业论文。他就自己给搞牵线嘛，他也不写、嗯、他肯定不会写嘛，他会找一些，现在我想想是不是ChatGPT 给他写一些，但我也他也不告诉我吧，但他在群里就是专搞这个大学生的作业呀、啊、毕业论文啊什么的。现在大学生又多好，很多人可能也确实不想写，交个5000块钱，然后我不知道多少钱，我瞎猜的啊，他也没告诉我、
嗯、
对，他是做这个的，对吧？
嗯，是。哦，对，我其实比较推荐那个 B 站一个叫耿同学的账号，他就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经常抨击国内一些科研包括学校乱象的博主。他的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种论文买卖现象？其实归根到底还是评价机制的不合理，就是其实大部分人你是没有必要要求他去写论文的。就比如说你本科生写论文，对吧？本科生写论文有什么意义吗？本科生就是在学校学那点东西，你指望他们做出什么突破性成果吗？对吧？那你既然把论文作为一个本科生毕业，或者这种研究生毕业要多少多少篇的一个硬性条件，那你可不得，他们不就可不得去买吗？所以，对，这就是一个不合理的评价体系带来的这种。灰色产业吧。而你如果是就像你没有这么硬性的要求，那比如说他们真正去有研究成果的人才会去写，然后那你自然就是没有这些灰色产业嘛。
嗯，对对对，是这样。
所以
你可以给我们给我听众，因为我听众都但也有很多在国外了，给我们讲讲你应该是在哪里，加州是吧？我记得
我在加州。对
对对，
在
给我们讲讲南加。嗯，我有个朋友在南加州，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去了20多年了嘛，他是我毕业的时候他去留学嘛，然后他特别喜欢南加州。我说为什么？他说南加州的房子啊，他买了之后一直涨。他说现在你如果再买的话是买不动了，是吧？就是很难买得到。对，他说南加州最好的是其他的州啊房价就会有波动，但是南加州的房子啊一直涨，所以呢他在 Oracle， 但他已经退掉了、他退休了嘛。他说，我说你这么厉害退休了，他说哎呀你知道吗，在 Oracle 赚的钱还不如在房子上赚的钱多。然后他把房子一卖，他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他说这一买了南加州的房子，你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在美国各地都可以生活的这个门票。就是那里的房子是不是特别贵啊？我不太清楚。
他们上车早呢，肯定就是吃到了这个红利嘛。我肯定是买不起房子的，就太贵了。就是加州整体都很贵。然后我是在硅谷是算是在加州北部。然后南加州那边我也待过，就是洛杉矶那附近周围的一片。对，就是为什么加州房价这么贵，就是因为加州天气太好了，然后大家太喜欢待在这儿了，所以。那你对吧，你有需求，大家想住在这儿，房价自然就会特别贵。而且再加上加州有这么多高科技企业，然后这个高科技企业的员工都非常有钱，然后他们一有钱就会去干嘛，就会去买房了。对，所以现在这边房价太恐怖了，就是我觉得应该反正。硅谷这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房子可能就要200万美元这样子。
就我这个哥，就我同学嘛， 他说啊，这个买房子是买对了嘛？可能他买的时候20年前可能没那么贵，他说涨了几倍，
对，那肯定，
对，涨了几倍，所以他很开心啊。看到房价涨，其他人都不开心，他开心的要死。最近嘛，就是疫情之后，他也不知道听谁说，这个房价可能要降，然后他就卖掉了，卖掉了。他出了，你说他东北人嘛？我在东北上大学嘛，他东北人，然后他又去了，类似于移民了嘛，去了加拿大一个叫什么王子岛，我也不太搞不太清楚。
爱德华王子岛，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太清楚，我没有继续再问他。反正他去那边生活了，就是彻底退休了嘛，然后卖掉那个涨了好几倍的房子，就退休了。对，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加州的这种见闻。
你要不问我吧，因为讲的话我也不知道从哪开始讲。
对，
太宽泛了。
其实我最比较关心的是，你讲一下那种教育会比较好，就是说。
教育啊，教育恰好是我不太了解的，就是我只能说一个感觉，就是我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这边很多人都会从小教孩子编程，对，我已经有见过两个老板是可能小孩90岁就教他们编程。
哦，这种
就因为他们本身在这种硅谷的大公司当老板嘛，对吧，他也会写代码，那自然你说小孩肯定是要教一下。所以这些小孩他们的条件就非常好，就是家里有人指导，然后有这个条件，所以他们就是能就是很早接触到编程，我觉得是对比我们要好特别多。
哦，哎，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编程在国内？
我还是就大学，对，我没有，我中学没有去接触，对。
哦，
对，
是这样。因为我也是大学之后，中学的话我对电脑的认识就是学学五笔，大概就是这样。然后那时候背五笔的那个东西，五笔的那个词根，大概就是我上的时候，其实老师也没有老师嘛，他不会，就是我们这里不会告诉你电脑可以编程的，就是打个字，
对，
就这样，我就是学会了打字，其他的就真的是上了大学才知道可以编程。后来因为我是转系的嘛，因为我是考数学系，然后找不到工作嘛，就读了个研究生，然后才转到了编程上，就这样。
对，我其实本科也不是学的计算机，我本科学的电子，然后也是研究生转到计算机的。对
啊，
对，
主要是后来想想的话，也是没人指导，我是没人指导，如果有人指导的话说你喜欢玩游戏就应该去学编程，我也许就学编程了，但是没人知道，没有现在像张雪峰这种哈，在网上知道一下，所以也什么都不太清楚，就这个样子。
对，就我说实话，我虽然不是特别了解这边的，比如说小孩的教育情况什么的，但我可以稍微讲一下我对就是教育的看法。就我觉得那个像这种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小孩和这种家庭条件一般小孩，他最大的区别其实真的不是金钱上的，而是说家里能给他提供多少尝试的机会，或者说能帮他打开多少可能性。我就是比如说你一个这种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小孩，他可能父母会带他尝试比如说体育方面，对吧，然后一些比如说什么舞蹈或者唱歌，然后包括乐器，然后也包括编程，然后就是他有可能去尝试各种东西，然后并且在其中发现出他自己真正的天赋。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天赋的，只是说方面不一样，并且你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那区别就在于说，如果你在这些尝试过程中你能够意识到自己天赋，那你之后不论是你大学去决定自己专业，还是说之后的职业发展，其实都会相对比较顺畅。但我觉得很多人，就甚至说我们大部分人吧，他可能是到高考前他才说我突然要选专业了，这时候我选什么好，然后要不去看一下张雪峰吧。但是问题是张雪峰他，我们先不说他说的对不对，我们就说他说就算对，他解决的也只是一个当前社会下什么专业比较好的问题。解答这个，那问题是什么专业是适合你的，你的天赋在什么地方，你失去了你人生中前18年这个宝贵的探索时机， 而把你的赌注压在大学报志愿这一下上，这个大概率是会出错的。所以大部分人他们在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的情况下就进入大学，学了一个自己都不知道干什么的专业，然后之后一生就这样了，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其实就我觉得你可能比如说作为家长来说，我还不是家长，但如果是家长的话，我在物质条件上我觉得不需要给小孩提供特别好，但是你一定要去帮他尽可能发掘到他的长处，让他多尝试一些可能性。对，
嗯，对，就是赋能家的小孩，就是说可以兜底嘛，家长可以兜底，你失败了，哎，我可以再让你重新去尝试。但穷人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的没机会，而且因为我是家长，我在国内的话是大家都在追求考分嘛，就是哎，你要考多少分数，你要考多少分数。实际上你只有在小学的时候，出去幼儿园或者小学的时候会有这个机会。如果一旦再高一点你又没机会了，为什么？你时间不够了嘛，大家都在追求这个现在可卷了。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在山东嘛，就是小孩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每周就是恨不得这个周末也要上课。因为我是觉得这太可怜了，是吧？就是你学习不好的话，我说每周我给你请假，所以一到周六什么的，如果他要上课，我就给老师请个假。后来老师就喜欢了，他就说：“哎，你家的小孩就这样嘛？”我说：“因为我看起来就他太累了，就真的是在我们这种地方太累了，而且。”家长把这个希望寄予高考这件事情也太不靠谱。
这个本来就对，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就是
非常不靠谱。
对，就是你，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认识的问题吧，就是你很多家长他就是他以为就是学习好就怎么样，而没有意识到其实就是很多东西首先不是靠分数决定的，然后其次更不是高考那一下决定的，就是对，但在国内这个环境就是也确实没办法吧，身不由己，我也确实是这样的。
是
大家都卷，你能怎么办呢？
对，就是一到周末就是学校来会组织那种，而且学校之间会有评比，这个是就是把所有人都卷上嘛。比如说你是一个高中，他也是一个高中，你这个高中他一定要考过那个高中，他能就是很显现的标准，就是你多少上了重点线，然后多少上了一本线，他每年都会是这样一个评比。这种评比初中就开始说我这个要上了多少个那个好的高中，这个怎么他们每年都是这样去比较。所以呢导致这个小孩真是累死。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是比较早，我们那时候信息也闭塞，也没有这些评比，或者有评比我不知道。反而我觉得我那个高中的时候还可以天天踢球，然后这样，现在小孩没完全没有机会，就是
对
运动也没什么机会的。但我问你这个这个教育，所以我经常会忧虑我家小孩。
这个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对，确实好像东亚的都是这样，是吧？因为我问过日本的，我说你们那些小孩怎么样，他说千万不要来韩国，韩国小孩跟中国的小孩差不多。
韩国跟中国差不多甚至更卷，但我觉得日本是相对好一点。对
然后因为我访谈过一个去韩国的嘛，他说这里的小孩也特别的崩嘛，他没在这，对，他的意思是他要拿一个韩国的身份，让小孩也拿一个韩国的身份，然后以留学生身份来上大学。我说这个挺好，是吧？他说反正在这里是卷不过，因为韩国，但我也没去过韩国，也只是听他说他就这样走了那样一条路嘛，我觉得也不错，还是家长比较那个什么。他说反正在韩国是卷不过，而且他小孩是六七岁去的，韩语又不是很好，六七岁就可能就跟不上那个家里也没法教韩语嘛，然后学属于学渣级别的，他说反正老师摆在最后面。然后他说幸好就是中国对留学生会比较宽容嘛，他说可以来中国这边去留学。
对，这个漏洞也不知道还能持续多久，确实现在是一个途径。
对对，确实是很好的一个途径嘛。
就是
反正
其实现在我觉得就是再过个可能几年十几年，国内压力应该不会像现在这么大，因为就是生育率越来越低了嘛。你每年就不是有句话嘛，就是你的小孩晚生一年，就自动淘汰了几十万竞争者，因为
没
每年
错，
都比之前，对，每年都比之前少。那你其实大学现在看起来，它的招生规模是没有显著下降的嘛？那你是招生规模持平，竞争者越来越少，你这个竞争自然就越来越不会那么激烈。对，现在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也是一个暂时现象。
对，现在不生小孩了嘛？现在我因为我在这边，这种妇产科的医院啊，现在都取。就是比如说以前有一院二院，现在就取消掉，就合并成一个院，因为大家都觉得生小孩好像是太累了嘛。其实你再多的生育政策，在如此高的成本下也实在是很难促进。就是我们这里夕阳产业就是搞幼儿，就是幼教的真的是不行。
对，我觉得国内的夕阳产业就是任何跟小孩有关的，然后朝阳产业就是跟养老有关。我觉得就是国内现在看起来，也就是新能源和养老是比较有前途。
对，现在到处都在建养老院，真的是到处都在建养老院。我们这里的什么收容所呀什么，我看都建成了养老院。然后现在养老院要跟医院合在一起，就医院会收购掉这个养老院，或者它不叫收购，反正都政府的嘛，它会把这个养老院都贴上这个医院的牌子，比如说什么什么医院，然后你就知道你住进去这里也是医院也是养老院。现在就在合并，但是将来会搞到什么样子，我也不考虑那么多。现在主要是看到小孩就很崩溃嘛，所以我经常问听众啊，你知道那里的教育吗？人家觉得，不过你们这没小孩的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直观的感受。
是，
对。
对，就是，我反正就是我看到和听到的，就是美国其实你真正想进入这种顶尖的大学，它也是非常卷，就是只是它卷的方式和方向可能和国内不是特别一样，就是美国这边会要求你，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经历，它比如说你的 GPA 可能并不需要特别顶尖，当然肯定是高比较好。但你说 GPA 之外，你还需要有很多东西证明你这个人是，就是，怎么说，一些其他能力，或者说这个大学值得去收你，比如说你获得过一些，什么什么样的奖项啊，然后你就，对，你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经历，所以家长有时候就会很在意的去帮孩子刷一些这种东西，他其实也是还挺累的，对。
对，这个比如说让我想起你的体育方面要很好是吧？或者其他
对，
的。
如果你有体育，就是那很多大学，对吧？自然就会收你的。当然，你得是很顶尖的那种才行，比如说一些什么D1 的大学会给你 offer 之类的。
是这样。哎，反正主要是
不一样，但都
我
是。
是。对，我是家长嘛，就特别的，可能你以后要是结婚，万一你要也要生小孩走这条路的话，也会这样，真的会，就是我的焦虑经常会转移了，你知道，我经常焦虑在小孩身上，真的是这样，尤其是看到小孩之后啊，像我的话，我还会跟那个小孩或者我能抵御住一部分的压力啊，但是你很难抵御住所有的压力，就是。因为我经常跟小孩我说学习不好没关系，你看老爸学习很好，妈也没出息，你知道？所以呢，你不要太焦虑。而且这里的话，我们这里就是每年总有那种小孩去自杀的，因为考试去自杀，每年都有。我就是他妈受不了，这得有多大的压力他才去自杀？就是我相信你应该在新闻上是看到过，而且很多是不爆出来的，就是
我知
说
道了。
就是学校里知道，就这样，然后，我听我家小孩说，他们这里有一个小孩，就是崩溃到什么程度，就买酒啊，买怎么着二锅头或者这样，喝一瓶，然后在那里耍酒疯，就压力大成这个样子，又可怜又好笑，真的是，但是我也没办法，所以我经常会问问教育啊，或者是这种渠道，所以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哎，怎么这个电
没
台
事没事，
主播？
这个确实确 确实能够理解你的这种，不能完全理解吧，但是可以就是就是觉得你的焦虑是很，哎，
就是家
很
长
普遍，
嘛，
我也
家长，
对。
就家长一旦生了小孩之后啊，很多的时候就觉得我经常想，我也经常想这种事情，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谈软件啊，或者谈什么啊，我经常是这样宽慰自己，就是比如说这种不成功或者是成功，包括电台播放量多少，以前的时候关注，现在我经常是这样关注，我这样想啊，但是你可以认为是自欺欺人，比如说我经常会想这样一个场景，比如说我要挂了。还2小时就挂了，或者差不多要挂了，那时候我肯定不会想象一下啊，快点把我的毕业学历拿过来我看看，或者是哎看看我的播放量有多少，我也不会去看我银行的账户有多少钱，我大概就是想看看小孩，想看看亲戚朋友，其他的我肯定不会去想看了。所以呢，我现在是这样，如果我不太去想看啊。比如说我考北京大学，我就说哇，赶紧能把那个北京大学的学历拿过来我看看，我不会去想这件事情。肯定连想都不去想，我也不会去看啊，我的软件卖了多少份，大概就最后的时间就是想看看小孩啊，想看看亲戚朋友，就这样。我就说，哎，那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其他的事情我就不能焦虑。我现在这样，因为我目前是这样想的，因为有时候焦虑
还
确
是挺
实
好。
也比较严重啊。
就我觉得一个最应该避免的就是家长特别焦虑，然后把家焦虑传染给小孩嘛，让小孩也很焦虑。其实你
对
如果
对
家
对，
长淡定一些的话，我觉得小孩不管是他的就是心理上还是说实际的学习表现都会更好的。当然前提是他本身不能摆烂啊，这个可能每个人也不一样。
对对，这个可能也很多时候我经常说，哎呀，大部分是天生的，不要用那个什么，我就，
对，说到这个话题就是太，对，其
对
实，
对。这就是我这种家长，不过，因为我很多听众都是没有生小孩，没有什么的，他们可能就感觉不到，就觉得啊，尤其是有时候在群里谈起来，就是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听我电台吧，我们也知道听你电台的也很多都是大学生，就特别不理解父母，就觉得妈的，为什么父母要逼我这件事情？有时候我就说，哎呀，有时候啊，你要想一想，你生了小孩，你有可能跟你父母是一样的，真的是这样。有时候我就想啊，我以前的时候也不能说不理解父母吧，但是我就觉得好像是现在我能理解一点了，就好像是我老妈，我去哈尔滨读的大学嘛，她经常是过几天她就会打个电话说你要穿衣服啊，我就说我又不傻，是不是？你别问我这种问题。后来我发现，哎，确实长了当了父母之后，你确实觉得小孩好像是比较弱智，你可能不会穿衣服这样子，实际上他会。但是你问多了，他就会烦了嘛。我那时候经常是，我妈妈经常看天气预报，她一看，哦，哈尔滨又那么冷了，你赶紧穿衣服。我说这边冻不死，你不要打电话，只要稍微的有点变化，她就会打电话给我说让我穿衣服。我就觉得那时候烦的不行，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老妈有毛病。
我妈也是，很类似，对。
对对，现在的话，我就觉得哎，好像是能理解她一下。
这种都还好，我觉得就是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只要不是家长把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强加给子女，我觉得就没什么
对
问
对，
题。
这还行，啊，对呀，就是我们也谈了软件，谈了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听过我电台，我经常会让听
听
众
过和
啊
听，我经常听那个，就是以前你讲图灵奖的一些。
就是我经常让我访谈的听众推荐一点东西，当然我也是学人家那个不明白博客，就是推荐书呀，推荐什么的，你有没有？要推荐，没有也没关系。
可以推荐一下，但是，我可以想一下，你以前的嘉宾一般推荐什么？
他们电影啊，就是《肖申克的救赎》呀，反正就是我们都是大陆边上的嘛。有的会推荐小说，比如说有一个推荐什么，《人思路》呀，什么什么的，就是你喜欢看的书玩，喜欢玩的游戏，有些人会推荐喜
OK，
欢玩的游戏。
我之前在捕蛇者说也推荐过，我推荐一下那个 B 站的一个 UP 主叫历史调研室，
历史教研室啊，你也
对
喜欢看
他，
历史是吧？
我不太确定我喜不喜欢看历史，但我很喜欢看他的视频，
啊，
他是一个 它主要是讲一些国外的这种政治人物吧，比如说什么丘吉尔啊、罗斯福就是然后包括然后什么墨索里尼，然后这种，他就是我觉得他讲的很像明朝那些事儿，就是当年明月写的那个书，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我的电台就是用他的名字起的嘛。
哦哦哦，你是捏他这个的？OK， 那你肯定看的。对，嗯，那对我也对我很喜欢，就是我觉得历史调研室的风格很有明朝那些事儿的感觉，他就是能给观众一种很强的代入感，去代入当时那个时代，然后代入那个人的那种心理状态，包括他面对的各种情况，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频道，就是我还是强烈推荐的。对，
嗯，
对，他其实对，说到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聊过那个什么流量嘛，他他是一个 B 站的百大 UP 主嘛，然后
啊
他原先一直是做免费视频，然后也不怎么，现在也是不怎么带货，但后来他开了那个 B 站有一个充电功能，就是会员充电，就你可以相当于你订阅他的这个频道，然后他会有一些会员专属视频，对，我记得是每个月可能10块钱出头吧，然后我看到是我上次看啊，不确定现在有多少个，上次看是已经有10万多个用户去订阅他的这个。
哦，那厉害了，如果10块钱的话，
就是，
那他可以一个月有100万了嘛，是吧？
差不多。
B 站会分个一半，也有50万。
不知道 B 站具体分多少，对
啊。
但反正就是他这种视频的质量确实是非常好，然后我觉得为他付这个钱是完全值得的，而且也不贵嘛。
对，因为我也喜欢看历史，但我没有订阅这个，我订阅了是一个台湾的博主，叫 YouTube 上叫李天豪，他也是讲了各种的。历史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也很喜欢历史。对对，
啊，可以，对，我能感觉到你应该是对历史特别喜欢，你讲很多软件的这种历史。
嗯，对，我特别喜欢历史嘛，就是包括中国历史啊，什么历史都喜欢看。我看的书大部分都是历史书，反而不是编程啊什么的。编程我就觉得也比较喜欢，但是那是工作嘛，是吧？业余时间我都是看历史书。
嗯，挺好。对，然后另外其实对，然后顺便也再推荐一下我们播客吧，就是捕蛇者说，然后有兴趣的听众也可以去看一下。对，我们更新的频率没有软件那些事儿这么高，但是也还是在一直坚持更新的。
对，质量非常好，就是你们是有固定的那个嘉宾嘛，哈，就是不是固定嘉宾，
没有固定的嘉宾，
几个人一起那个做嘛，哈。
嗯，每期嘉宾都是不一样的，都是
啊，
对，我们会请一些，就是我当时做那个捕蛇者说最大的想法就是，我发现国内有很多这种很厉害的软件开发者，但是他们比较缺少一个发声的渠道，所以我就把这个播客做一个可以让他们去发声，然后宣传一下自己，告诉听众们他们在做什么的这样渠道。就我们采访过一些像国内有几个那个 Python 的核心开发者，我们都采访过，
比如
然后
高天什么的，
对，高天我们采访过，对，然后那个张翔也是，他是另外一个国内的 Python 核心开发者，然后像图拉丁就是
个人开发者，
对，就是我们都有采访，所以可以去听一下，对，好的，对，我应该就先推荐两个吧，然后最后也是希望听众们，如果你有 Mac 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Click Now， 然后
如果有 Click Now 点 AI 点 AI Click Now 点 AI， 可以可以，这次要不我们到这里，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大哥的邀请，
第一个那个什么，第一个开发者，好嘞，好，再见啊，
好的，谢谢东哥，
再见，
好，拜拜。